各位弟兄们，主内平安。两个月前，我在提多书第二章的讲道挑战各位，请问上帝是否有呼召你在教会担任长职的职分？当时我给各位八个月的时间的预告了哈，所以两个月已经过了，请问你现在心中有感动吗？你可能想，纪念牧师，你是否是搞错了？我刚刚在大家面前就职说做教会的领袖而已哦，不是做长职，只是做领袖肢体和这个事工的领袖。你怎么现在提起要我做长职的这个的职分呢？我的答案很简单，请问你觉得我们教会的长职的候选人是哪里找的？就是我们教会目前服事的人，因为他们在主面前已经担当了这一个服事的责任，而且我们深知上帝如果赐给他们小的责任，上帝也有可能赐给他们更大的责任。所以现在就是最好的时间来挑战，尤其是在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们，请问上帝有呼召你做我们教会的长职吗？我们来一起来说好吗？上帝啊，你是否有呼召我为教会的长职？一二三，上帝啊，你是否有呼召我做教会的长职吗？六到八个月的预告了哈，所以如果林牧师之后打电话给你，林国斌，请你以喜乐的心来一口答应哈。那坦白说，我们做属灵领袖的的确是不容易了，除了我们日常生活我们有一些不同的责任，我们属灵领袖还需要照顾我们自己的家庭，要持守自己的灵修，我们的灵命的这个健康，之后还要完成教会事工不同的这些的责任。主耶稣基督在路加福音第十六章第十节的话可以鼓励我们，在最小事上忠心的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事上不义的，在大事上他也不义。我们落在个人的心中，我们的内心世界，我们个人的世界，我们的家庭的生活和工作上忠心的话，上帝必会将更多的赐给你。亲爱的诸位，在忙碌的生活当中，你会选择如何使用你的时间呢？尤其是责任加上责任加上责任，你会如何去面对呢？你会在没有时间的时候继续坚守你灵修的生活吗？会坚守跟家庭里面一起来祷告吗？其实我们在困难当中的选择显露了你的一个很重要的品格，就是信心忠心的品格。那社会里面可能会说这一个是所谓的领导能力 leadership qualities， 但是我们所看见的是，是否你在上帝面前是忠心的仆人，在你最忙碌的时间，你是否可以带领自己甚至带领你周围的人再次注意仰望着我们所爱的上帝，常常来到上帝面前求他赐给你力量呢？因为领袖的信仰和他的生活是一致的，因此他在不同的情况当中会活出圣洁的果子。小事上忠心，大事上更能忠心，在事工职员上忠心，在教会长职上也可以忠心。无论在什么的情况，属灵的领袖要在自己的家庭和个人的生活维持圣洁的真理。换句话说，属灵的领袖要有圣洁的品格，这也是我今天信息的主题，领袖要有圣洁的品格。经文来自提多书第一章第一到第十一节。在我们研究上帝的话之前，我们来一起来祷告。上帝，愿你的话成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教导我们如何带领教会，奉靠耶稣基督圣名所祈求， Amen。在提多书，使徒保罗将一个很重要的责任交给提多，就是要寻找合适的人来带领我们的教会。提多书是一本属灵领袖的生命手册，在使徒保罗的这个教导的这个的领袖概念，一个领袖他第一是什么呢？他第一是一个仆人， he's a servant。在主耶稣面前他是个仆人，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他也是仆人，他服侍人。使徒保罗在这封信的开头就如此介绍他自己，他说他是一个仆人，因为他是耶稣基督的仆人。一个基督的仆人无论在任何的情况， 在他的家庭、他的生活、在的工作、学校，都能够给活出耶稣基督仆人服侍人的样式，维持圣洁的真理。提多书今天给我们两个很重要领袖的样式，第一个就是在家庭里面要爱家人如同爱教会，第二在个人的生活当中品行无可指责。我们要研究这两个，第一个我们先看一下爱人爱家人如同爱教会，请看一下圣经的话语，在第六到第七节这么说：如果有人无可指摘，只做一个妻子的丈夫，儿女都信主了，也没有人控告他们放荡或不受约束，才可以做长老，因为监督是上帝的管家。家庭，我们家庭的关系其实反映了教会里面的关系，因为教会是我们属灵的家，属灵领袖的第一个责任是要带领他自己的家庭里面。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家庭的关系其实会反映了教会里面我们跟别人的关系。每位信徒我们都有两个家，我们属灵和我们在自己社会世界上的家。如果我们领袖在家庭里面无法反映到耶稣的生活的话，我们更不可能在教会里面反映出耶稣的生命。这时候让我们思考保罗对我们家庭生活的教导。保罗强调在家庭里面有两个很重要的关系，第一个是夫妻关系，第二个是亲子关系。我们看一下夫妻关系，只做一个妻子的丈夫，忠心服侍妻子。这个只个一个妻子的丈夫，在保罗的时代，一夫多妻 polygamy 其实是一个很普遍的事情，而一夫一妻这个概念当时可以算是比较严格甚至很奇怪的想法。当时历史上也是有记载，有甚至有些犹太人他们会一时跟两或三个女人一同举行结婚，那是社会时候他们所观察到的。保罗要我们属灵领袖不同，为什么呢？我们要坚守一个妻子一个丈夫，对妻子怎么样？忠心。妻子代表着上帝对教会的忠心，忠心是领袖的这个责任，而我们若无法忠心，就很难成为教会的领袖。我们在两方面可以忠心，第一在我们的言语上忠心，第二在服事上忠心。言语上忠心我们思考一下，言语上忠心的意思就是在你所说到的你可以做得到。如果我们在洗礼报名表格上我们说我们要参加祷告会，我们就应该安排时间来祷告会。如果我们承诺要在团契里面服侍，我们更要努力在教会里面服侍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各位执事们，各位领袖们，刚才我们在上帝面前所立下的这个的诺言你记得吗？愿你说得到做得好，因为在上帝面前我们要做忠心仆人。除了我们的言语，我们的语言，我们也要在侍奉上忠心。教会是基督的心腹，而且因此领袖对基督对教会的忠心，我们就是基督的手基督的脚，我们要照顾好上帝所爱的教会。领袖也应当对自己的教会忠心。我认为除了领袖以外，每一位信徒，线上的弟兄姐妹们请听，每一位信徒应该有他自己委身爱投入进去的教会，成为他自己有会友，成为这份教会的会友。丈夫有一个妻子，他会爱着他，照顾他，建立他，帮助他，服侍他。同时信徒们，我们应当爱我们的教会，与弟兄姐妹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有建立关系。但若弟兄姐妹，如果信徒们没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教会，这个是有一点问题的。我听过有人说，一个信徒如果常常去不同的教会，就好像他有很多女朋友，不愿意跟任何女生结婚一样。我觉得这句话有一点的道理了。但我的重点是什么呢？我们应当忠心，我们要对我们所爱的教会忠心，投入进去，认识他，关怀他，鼓励他。再次鼓励弟兄姐妹们，如果你还没有转会，请你考虑转会，成为我们教会的会友。谢谢。第一重点我们是讲到夫妻的关系，第二我们要讲到亲子关系。 圣经讲到儿女都信主，也没有人控告他们放荡或不受约束，这样的人就可以做教会的领袖。这个孩子很圣洁，也不参与使人跌倒的活动。这个孩子他会约束自己，照顾不是照顾，顺服教会领导者的教导。简单来说，这个青年人，这个孩子，他的生活是跟随着耶稣的，因为耶稣他顺服了父神，这个孩子也会顺服这个掌权者。以圣经的律法，耶稣他已经约束了自己，因此我们也可以以上帝的话语约束我们自己。耶稣过着荣神一人的生活，顺服的生活，这些孩子也应当过着顺服上帝的生活。各位属灵领袖，在牧养教会之前，你要牧养你的家。第七节，因为监督是上帝的管家，无论是在教会或家庭，你都是管家。领袖如果无法管理自己的孩子，他怎么样管理教会呢？你的孩子应当是你主要的门徒，你才能可以在教会带领门徒小组。你在家里如何爱孩子，你在教会也会如同的爱弟兄姐妹。在你的家，你如何生命带领他们认识耶稣，你也可以在教会里面带领弟兄姐妹认识耶稣。但一个领袖如果无法管理自己的孩子，他如何管理教会？这是我要特别向我们领袖的孩子的来劝勉。 OK， 领袖是包括我们教会的查经组长啦、长职啦、事工等等不同委员，你们的孩子，各位孩子们，请听我向你说话。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儿女都应当信主，没有人可以控告你犯当或不受约束。你会压力吗？身为牧师的孩子，有很多弟兄姐妹们，他告诉我，基甸，你知道你的爸爸是个多么好的牧师吗？我很想回复哦，你认识的牧师是我的爸爸吗？弟兄姐妹可能认为属灵的家庭里面有很好的这个属灵的环节，很多的这个氛围啊，每天晚上都会读经祷告唱诗，而且我们大家都会牵着手来一起唱诗祷告。其实我敢告诉你，很诚实话，牧师的家庭里面也是在过着成圣的过程，我们的父母亲也是在成圣的过程。你的父母亲刚才在上帝面前誓约说他们要在教会服侍，但是他们同一口他们也会说他们一定要服侍你，因为这是圣经的教导。一个成功的父母，他是可以在家庭里面来带领你认识耶稣，但是他也知道他是必须要学习认罪祷告的信徒。所以因此，你既然是他的孩子，你也应当在上帝的面前寻求说，主啊，我是否愿意在这一个父母亲面前来谦卑的顺服呢？当你愿意如此顺服你父母亲，你可以成为他属灵的帮助，让他在教会里面服侍，心中没有后顾之忧。但是同时的，你要观察你的家长生命里面如何继续的改变成圣。我可以跟你分享，我在家庭里面常常看见我的父母亲，他们看见自己不对的时候，甚至有时候会向我们流泪认错，然后说他们会改变，然后真的是会慢慢的改变。各位孩子们，你是否也能够可以在你父母亲面前来学习顺服，不对的时候也认错吧？各位领袖的孩子，我们更是父母所需要关怀的羊群。你的父母不只是爱教会，他们也会爱你。我们的家庭的关系反映了教会的关系。身为领袖的孩子，我们应当反映在家庭里面是否有效法着耶稣仆人的生命。愿你们顺服，跟着耶稣顺服的生活。那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家长和孩子的关系必须反映着父神跟耶稣的关系。耶稣基督就自甘卑微，顺服至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他对父神的这个顺服彰显了父神与圣子彼此相爱的关系，因此耶稣的顺服也将荣耀归于上帝。最终我们这些孩子的，我们不只是顺服我们的父母亲，我们是顺服我们的上帝。如果我们在家不愿意顺服我们的领导者，我们怎么可以在教会里面顺服我们的属灵领袖， 甚至顺服爱你的上帝呢？让我们学习彼此顺服。那这里有多一个问题，如果一个叛逆的孩子，他的家长是否能够成为教会的领袖、教会的长老呢？这个是很实际的问题，因为圣经不是说这个教会的长老必须要有一个不犯当的孩子吗？如果一个领袖的孩子他说我不要做基督徒了，他的父母就因此不能做教会的领袖吗？我认为我们需要看各特殊情况，有时候的确是这样，但是有时候不一定。相信各位有听过 John Piper 牧师，他也是这本书 Desiring God 他的作者。他的孩子亚伯拉罕 Abraham 他因为生活不愿意顺服上帝的带领，因此教会甚至严格的选择除掉他会有的名分。这是何等令人心酸的事，一个牧师要决定他自己的孩子不成为教会的会友，把他当成非信徒一般。为了这一个远离上帝孩子的这一个浪子，牧师在上帝面前哀哭流泪祷告，迫切地寻求上帝帮助他。各位弟兄姐妹，其实父母亲对孩子的心酸也是父上帝的心酸。以色列人也不是上帝的孩子吗？而且以色列人也不是愿意如此放荡不跟从上帝吗？那代表上帝不是一个忠心爱孩子们的上帝吗？也不可以这么说。上帝爱孩子，就是因此虽然孩子远离了这个父上帝，继续的派不同的先知继续挽回他们，警告他们，劝勉他们，就算孩子离开了家庭，离开了上帝，父母要忠心的寻回孩子，如同父神寻回孩子一般。若这父母他没有忠心的对孩子，他如何忠心来寻回迷失在教会里面迷失的羊群呢？各位的组长们，各位的团长，各位的职员，各位导师，这是我们父神的心，他呼召我们好好管理我们的教会。如果有羊群离开了教会，很久没有来的话，我们应当继续的来关怀他们，继续来将他们寻回。若他们不愿意悔改，我们要为他们迫切的为他们祷告，为他们难过，正如父神对我们如此，这样的心酸挽回我们。最近有位家长告诉我，他的孩子很久没有来教会的团契，但是好像团契的人不是很常跟他联系，因此这位家长很希望团契的导师和组长们能够可以协助邀请这个孩子回来。又有一位会友告诉我，他的孩子离开了教会，开始说本来开始说要去英文教会，但是现在连教会都不去了。又有一位领袖曾经告诉我，他的孩子有时来有时候没有来，希望我们教会可以帮助到他。在我们控告任何领袖孩子之前，请问我们自己是否有爱过这个孩子呢？并为这个孩子祷告呢？愿上帝使用我们成为属灵领袖的帮助支持，使他们在带领教会的时候知道教会也在关心他们的教会，在关心他们的家庭，为他们的家庭来祷告。亲爱的诸位，若你是这位叛逆的孩子，请你记得，领袖是你属灵灵魂的管家。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第十七节这样的劝勉：你们要听从那些领导你们的人，要照顾他们，要顺服他们，因为他们为你们的灵魂警醒，好像要交战的人一样。你们要使他们交战的时候快快乐乐，不致叹息。如果叹息，对你们就没有好处。这段经文也像弟兄姐妹们一样来鼓励各位，请你们不要让你们的组长、你们的职员们为你们而叹息吧。有时候我听林牧师叹息，他的叹息和气喘好像是一模一样的。 领袖在侍奉当中，我们如果不高兴的话，对教会其实是没有益处的，对我们会友们也没有益处的。愿我们顺服我们的领袖，让他们在带领教会的时候心中有喜乐，能够可以没有后顾之忧，更有力量的来带领我们的教会。我们讲很多关于我们的家庭了，第二，让我们谈一下我们个人的生活。我们品行无可指责，领袖必须要在家庭尊主为大，但是在他日常生活当中也要尊主为大。你看第七到第八节，因为监督者是上帝的管家，所以必须无可指责，不任性，不跟随便动怒，不好酒，不打人，不贪不义之财，却要接待客旅，喜爱良善，自律公正圣洁之者自治。无可指责这句话的意思就是 above beyond approach， 就是他在他的品格道德上并没有人可以指责他有严格的问题。无可指责的要求其实是我们对领袖的孩子们的要求相似，也就是不可放荡和而且有生命有约束的这一个的生活。这位领袖他的生命必须反映出耶稣基督的圣洁、爱神爱人的行为。第一，他不可放荡生活，怎么样呢？圣经有列出几个：不任性，不随意发怒，不好酒，不打人，不贪不义之财。这些不任性、动怒、好酒、打人，这些是我们情绪上、情绪上或者一种是我们心里面欲望当中冲动时候所要得到满足我们心中欲望的这种的行为，一时就可以得到的。任性使你感觉到我不需要听别人任何的劝告，我就是这样的。动怒和打人可以使你我比你强势，因此我就打你一掌。那个酗酒呢，可以使你现在我就不要去想了，我就喝酒吧，我就不用，我就去逃避我现在的问题。参与这些行为的人，他的放荡是享受欲望所带给来暂时的满足，他不愿意怎么样呢？致使心中的这个的冲击，心中所要的这个的欲望，没有自律。在一个没有对和错的世界里面，世人其实就是这样，我要什么就应该得到什么，你不可以拦阻我。若这样的人成为属灵的领袖，他的羊群也不是一样的放荡吗？这个很重要，各位，如果我们的领袖是怎么样，我们的会友也是怎么样。我讲个例子，各位知道现在是榴莲的季节对吧？来恩泽堂之前，我觉得榴莲只不过是个普通的果子 ，OK， 水果啊、有可有可无了。但是来到恩泽堂过后哦，我才发现到我们的这个榴莲是这么的好吃，还有很多不同的种类，有 D24 猫山王这个 Red Brown 啊，还有这个 XO 这个黑珍珠等等这些不同的这些的榴莲，我怎么知道？因为各位弟兄姐妹们，你爱榴莲的时候你就教导我了吗？对不对？你让我知道你们爱榴莲，甚至我跟你讲，现在我们的这个联合营会，我最可惜的是什么？我们没有一起吃榴莲的机会。我很想念我们联合营会大家在一起就这样，有时候是一个说呀喽呀喽，有人要去抢榴莲这样。我跟你讲，那个这个环境让我很这个很欣慰，但是各位爱榴莲影响了我。但是同样的，你们所爱的，你们会影响会友，你们怎么样的生活，你们也会如何影响你们的会友。领袖有什么样的文化，门徒也会就有怎样的文化，明白我意思吗？若领袖喜爱良善、自律、公正、圣洁的话，教会的领袖、教会的信徒也会如此这样的喜欢。但是如果领袖是怎么样，是任性的领袖，是轻易动怒的领袖，是会打人伤害人的领袖，他的羊群也是会学习如此这样做的。如果我们任性轻易动怒，这样我们年轻的一代也会如此。要记得，在我们当中有一些第一次服侍的弟兄姐妹，在我们当中各位，我们有些已经是这边服侍了很久了，可能担任长职们很久，而且做领袖很久了，请你们记得，年轻一代或者第一次服侍的人，他们是把你看为榜样的，你们是怎么样，他们也会学习的，你的好行为可以成为他的榜样，但是同样的，你不好的行为他也会学习。若领袖说我这个人就是这样改不了，你觉得这个新的领袖他会如何看待自己呢？如果你会常常在弟兄姐妹面前发脾气， 说话伤人，甚至计划使人伤人的话，难道弟兄姐妹也不会学习吗？各位长子，各位领袖们，各位弟兄姐妹，上帝将小羊给你看，如果你的生命是如此不愿意悔改，我们会伤害他们。各位亲爱的领袖们，上帝可以使用你建立教会，但是你要牢牢记得，你也可能可以绊倒弟兄姐妹，因为你是领袖，你可以伤害他们。但愿求主帮助你谨慎自己。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不是这样的，他不会满足他的任性、动怒、酗酒和私欲，因为他的情绪和言语行为都是被圣灵而充满。他有耶稣基督的生命，为了爱人，他会舍己，就如耶稣基督舍己一样。他不任性，不随意动怒，他是个谦卑的人。他不好酒，他不打人，他是个心有温和、有圣洁、纯洁的人。他带着耶稣的谦卑、温柔的心来服侍人。圣洁的品格不代表需要与世界完全的挂钩。我们不是尼姑，我们是跟随着耶稣的人。你看一下耶稣为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马太福音第11章19节，人子来又吃又喝，人却说，你看这个人贪吃好酒，使以税吏和这个罪人为友，但知会借着他所做的，就是证实是公义的了。耶稣虽然是以这些被社会拒绝的人一起享用食物美酒，但是他的生活并不是泛滥的，他懂得自律、公义。重点是，如果你现在所要做的东西，耶稣和你愿不愿意跟你一起去做？明白我意思吗？我们不要泛滥，但是不是说我们必须要与世界来完全不去跟随着？这我意思就是，我们必须在这个世界为主做光做盐，让我们跟随着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进入到这世界里面，活出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透过我们的生命来影响人，让他们认识到主耶稣基督。我们生命要有约束，无可指摘。第一个是不犯淡，第二个是要有约束。你看一下第8节，却要接待客旅，这个喜爱良善之律、公正圣洁之志。接待客旅、喜爱良善，简单来说是对人有爱心。好像新朋友来的时候，你会去关怀他。各位事工，各位肢体，对不起，各位肢体的领袖们。我们接待布道施工，他们有时候会带领新朋友来的时候，他们所面对的一个挑战是如何把这个新朋友带进去肢体里面。我希望我们各肢体可以真的是去考虑，你们是否有一个接待新朋友的一个的计划。如果新朋友来的时候，谁会去管，谁去照顾他，而且会继续跟进他？怎么说呢？Everybody's job is nobody's job。 每个人如果都说，你要去关怀，你去关怀的话，结果没有人去关怀的。新朋友来的时候，我们要有主动，这肢体里面要有一个计划，如何关怀爱这个新朋友，使他能够可以看见上帝的确是关怀着他。这个是我们事工上所要做的东西。领袖所追求的是圣洁的生活，愿意改善自己，不改善自己那些不容神一人的行为，他会去改变，他会约束他自己的骄傲，谦卑来学习。那神学家加尔文在研究这个提多书第二章这段经文的时候，他有这样的结论：一位不愿意受教的牧者是无法有效的教导别人的，若他拒绝受约束，他将带给教会严重的伤害。一个爱神爱人的仆人会有谦卑的心，他愿意向人学习。相反的，一个不愿意受约束的人，他不适合担任教会的领袖。请问各位，你的心是否愿意受教呢？你可以想起上一次有人跟你讲的你一个弱点，你有愿意去改变吗？还是你只是说他在讲废话，我不要去听？各位弟兄姐妹，我讲到这里，你是否有开始感觉到，糟糕，我好像不是很适合做教会的领袖？上帝呼召我们如此不完美的人，我们应当更好的要来求上帝帮助我们服侍他。 正如在家庭里面，上帝使用不完美的父母亲来带领不完美的孩子，上帝在教会里面使用我们不完美的弟兄姐妹们带领不完美的教会。但是圣经劝勉我们，诗篇127:1，如果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苦；如果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惊醒。最终圣洁的品格是主耶稣的品格，耶稣他接待了你，而且赐圣灵给你，他赐给你良善、自律和圣洁的果子。服侍的能力是耶稣所赐的，耶稣就是我们的生命，耶稣他先为你洗脚，因此你才可以为众人来洗脚。愿我们在服侍当中学习撒加利亚的教导，不是依靠权势，不是依靠能力，而是依靠上帝的灵。保罗在第9是如此的总结，我也要这样总结：坚守那合乎教义可靠的正道，好使他能够用纯正的道理劝勉人，并且能够折服反对的。一个领袖他要持守上帝的教义，因此他才能有力量服侍。第一，他要爱教会如同爱他的家人，爱家人如同爱教会。第二，他的品格要无可指摘。愿我们常常与耶稣一起同行，靠着耶稣复活的生命爱神爱人，建立教会，服侍人群。我们来一起教，我们来一起祷告。主啊，我们今天既然在主面前誓约说要做教会的领袖，愿主差派我们到我们的教会，到我们弟兄姐妹，在我们家庭当中，在世界当中，成为主服侍人群的仆人，谦卑学习，奉靠耶稣名求祷告，阿门。